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
道听途说，
故事会开始了。
咽喉。在50多年前呢，有个叫皮三的富家子弟继承了一大笔祖业，整天就是吃喝玩乐，最后啊，吸上了大烟，成了烟鬼。眼见祖业一天天的被烟枪抽空，皮三的家人呢，亲友无力劝阻，只得各奔前程，远远的躲开了。空荡荡的家院里，只剩下皮三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好不寂寞。于是啊，皮三从耍猴的江湖艺人手里花了高价买下了一只猴子，好歹也算有个伴儿吧。但是这一只猕猴跟着江湖艺人走南闯北，也算见过一些世面，机灵可爱，一举一动通晓人性。皮三很是喜欢这只精猴，便亲昵地称它为三儿。从此啊，皮三走到哪儿，后面总跟着三儿，形影不离呀。皮三累了，三儿猴眼一转就跑来给他捶背，猴拳不轻不重的恰当好处。皮三烦了，三儿啊就立刻翻筋斗做鬼脸表演杂耍，使尽浑身解数逗乐取笑。皮三一声号令，三儿绝对的服从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。这些还只是小菜。特别是让皮三满意的，每当他烟瘾发作的时候，只要伸个懒腰打个哈欠，三儿啊就心领神会的飞快的端来了烟盘，盘内的烟土、烟枪、洋火之类早就已经准备的妥妥帖帖了。皮三侧身一躺，抬起烟枪，只管闭目吞吸，点火加烟自有三儿伺候。皮三吞云吐雾，舒服到了极点，心想啊，这就是亲生儿子也没这般乖巧，这般周到啊，三儿真的是只神猴啊。啪嗒啪嗒的，皮三吐出一团团烟雾，闭着眼睛想象着梦中的那个极乐世界，一群群的美女，一座座金山，想什么就有什么，伸手一抓就是。烟雾腾腾之中，三儿端着烟盘四立一旁，毕恭毕敬的，只有鼻子两侧微微的抽动，一双猴眼像小灯泡一样闪动着兴奋的光彩。皮三睁眼一看，乐了，呵呵，你他妈连人都没变全，就知道捡老子的漏沟水啊，可惜你是猴子不是人呐。说完一口烟雾喷向了猴脸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三儿纹丝不动，贪婪地吸着喷来的烟雾，发出粗粗的喘息声，如痴如醉呀。过足烟瘾后，皮三甩手而去，三儿赶紧关闭所有的门窗，然后独自打坐，深一口浅一口地吸着空气中的烟雾，那个神态啊，就好像在打坐修炼，想要修炼成一只仙猴一般。半年之后，三儿有些不对劲儿了，皮三累了，连叫了好几声，三儿才慢慢吞吞地给他来捶背，轻一拳重一拳，三锤两锤竟锤到了头顶上。皮三烦了，得用鞭子威逼三儿，他才肯分筋斗。七番八番，不是打碎花瓶就是撞倒香炉，气得皮三是哇哇大叫啊。再后来呀，皮三无论出什么号令，三儿都不理不睬的，他常常萎靡不振，眼眶里满都是眼屎，面目呆滞，呵气连天，神猴整个变成了懒猴、蠢猴、赖皮猴了。有一次啊，皮三烟瘾发作，连叫三儿，没有人回应，只得自己去端烟盘。谁知道啊，烟盘无影无踪。皮三找来找去，突然发现三儿正躺在床底下，人模人样的吞云吐雾，快活的跟神仙一样啊！那吸烟的神态，活脱脱就是一个浑身长毛的皮三呐、啊！
你！
皮三恨不得将三儿撕碎了，可是他自己正犯着烟瘾，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 相反呢，过足了烟瘾的三儿却是精神抖擞，上蹿下跳的，龇牙咧嘴，根本就不把主人放在眼里。三儿成了一只烟瘾十足的烟猴，皮三离不开烟土，三儿也离不开烟土。这屋里啊，不再是一个烟鬼，而是两个烟鬼啊。这时皮三已经是倾家荡产，债台高筑了，哪儿还供得起两个烟鬼啊？而且皮三只剩下最后一坨烟土，虽然这坨烟土有好几斤重，像圆圆的面团，但顶多也够皮三单独吸食一年。可是皮三最后的命啊，皮三特意选择了一个夜晚，将烟土悄悄锁进了一个大铁柜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层层上锁呀。他认定如此一来，这坨烟土定然是万无一失了。没想到瞒得了鬼神，瞒不了猴精啊。三儿不愧是火眼金睛，只见他不停地围着这个大铁柜打转，分明是不怀好意。家贼难防啊，皮三想来想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赶走三儿。为了独自享受一年的快活，管他什么亲儿子野猴子的。于是皮三和三儿展开了一场人猴追逐大战。皮三手持鞭子追打三儿，滚，你给我滚。可常年吸毒，皮三已经骨瘦如柴，手无缚鸡之力，鞭子抽去只当给三儿抓痒痒了。三儿毫无惧色，飞檐走壁，不时回头做个鬼脸，吱吱一叫，好像是说，来呀，快来闻闻俺老孙的猴屁。不一会儿啊，皮三气喘吁吁，摇摇晃晃，眼泪鼻涕来个飞流直下三千尺啊，烟瘾犯了，不行，得吸上几口烟养足精神，再去赶那无赖泼猴。皮三只得点火烧烟，这立刻屋子里烟雾缭绕。没想到三儿双眼一亮，快速地攀上房梁，选择正对着烟雾升起的位置躺下，大口吸食腾腾升起的烟雾，自捡一份快活呀。结果下面吞云吐雾，上面不劳而获，人和猴同时的过足了烟瘾，于是双方都精神焕发，又开始了下一轮的追逐。赖皮猴，你他妈的想吃定老子，老子要你的猴命。皮三气势汹汹，扑来扑去，却连一根猴毛也抓不到。由于双方都过足了烟瘾，人猴追逐更加的激烈了，对峙更加持久，场面更加的热闹。三儿并不跑出屋外，只在屋内逗着皮三兜圈子，忽上忽下，忽东忽西，玩游戏一样轻松。皮三追累了就抽烟，过足烟瘾，然后再追。这场游戏无休无止啊，有时候皮三追急了，三儿干脆就夺过鞭子抽的皮三抱头鼠窜。这下子连皮三自己都闹不清楚这屋的主人到底是人还是猴了。更为不幸的是，由于欠债不还，没等皮三赶走三儿，他自己反倒先被债主给抓走了。看着皮三被两个彪形大汉抓小鸡儿似的提走了，三儿蹲在房顶上抓耳挠腮的幸灾乐祸。整座房屋院落成了三儿的天下，吱吱的三儿高兴的连连打滚儿。皮三被债主关押了三天，烟瘾大发，喝起一串连一串呢，还没拷打就口吐白沫，手脚抽搐不停，奄奄一息了。债主见榨不出一滴油水，弄不好还得赔付棺材板，只得自认倒霉，将皮三给放了。皮三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，第一个动作就是直奔大铁柜，谁知跑去一看，大惊失色，铁门大开，烟土早就已经不知去向了。这地上啊，满是撬断的铁锁、斧子、钳子、钢锉，那作案者简直就是训练有素、身手不凡的江洋大盗啊。皮三再仔细一看，只见铁门上血迹斑斑，还粘着一根根散乱的猴毛。这一下他明白了，是那个贼猴三儿干的。真是难以想象啊， 不知这贼猴使了什么功夫，费了多少脑筋，搬了哪路的神仙，竟然打开了层层紧锁的铁柜，盗走了烟土。P3 既急败坏呀，抓起斧子四处寻找三儿。贼猴，你出来，老子今天跟你拼了。他一边骂一边爬上了堆放杂物的阁楼。他一看怔住了，只见三儿正侧身躺着，毛脚高翘，爪持烟枪，全身保持着吸烟的姿势，那美滋滋的样子好像看见了一座座花果山呐。贼猴，看斧！ P3 怒吼一声冲上前去，但是不等斧子出手，却见三儿双眼圆瞪，眼睛僵滞，三儿已经是一只死猴了。原来呀，那一坨面团样的烟土是皮三原计划一年的定量，现在呀，被三儿在三天之内吸个精光，他还能活吗？这三天，可想这毛猴是何等的快活自在，何等的飘飘如仙呢？烟土没了，只见皮三一个长长的呵气，打了半载，一口气猛然断了，斧子落地，一个僵尸接着倒下。皮三追三儿去了，不知道他追到了阴间，还会与三儿有一番怎样的厮杀呢？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